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。哎，你最近有没有关注美债收益率的情况啊？我看周一的时候，美债收益率又往上走了，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。
对啊，我也注意到了，而且好像大家都在担心，美联储就算继续降息，那些盼着借钱成本能降下来的人，可能最后会失望呢。
没错，你说的这个群体还挺广的，不只是特朗普和他的团队，还有那些急着用钱的企业主和普通消费者呢。特朗普不是一直催着美联储多降息吗？催了好几个月了。
是啊，虽然说12月会议之后，美联储可能会再降一次息，但2026年上半年还能不能继续降，就不好说了。我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，期货交易员觉得明年4月之前再降息的概率都不到 50% 呢。
嗯，市场现在好像也慢慢反应过来了，美联储可能得放慢降息的脚步，得先把通胀彻底压下去才行。就是这个想法把美债收益率给推上去了，周一的时候十年期的收益率都到九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了。
对， Bianco Research 的 Jim Bianco 还说这可能是个突破，意思就是收益率还得接着涨呗。按说以前美联储要降息的时候，各种期限的美债收益率都会跌，而且短期的跌得更快，但这次好像不一样。
是挺不一样的，这次在美联储要降25个基点之前，还有别的因素在影响收益率呢，比如国际上的债券市场波动。你看日本那边日债收益率最近一直在涨，因为大家觉得日本央行12月19号可能会加息。
欧洲那边也一样啊，欧洲央行说不定也会加息，这都让其他市场的收益率跟着往上走了。PGIM Fixed Income 的罗伯特·蒂普不是说嘛，这几周美债收益率涨，可能说明投资者已经进入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失望阶段了。
这个失望阶段听起来还挺形象的。蒂普说这里面有机制性的原因，美联储一开始降息的时候对长期债券收益率的影响比较大，但到了周期快结束的时候这种影响就弱了。
还有更宏观的因素呢， To and Focus 的保罗卡格就说，大家对通胀的担心再加上对政府赤字的恐惧，一起把美债收益率给撑住了，不让它往下跌。他说十年期和三十年期收益率高，就是因为投资者要额外的补偿来应对通胀风险还有对赤字的担忧，毕竟赤字时间长了也会引发通胀。
对，如果大家真觉得通胀已经结束了，长期收益率早就该大跌了。上周不是出了 PCE 数据吗？九月涨了 0.3%， 核心的涨了 0.2%， 这也说明通胀还没完全搞定。
Faceit 的汤姆格拉夫也说，美联储的高官对通胀的怀疑比华尔街想的要严重的多，就算换个美联储主席，2026年降息的不确定性也比之前大了很多。
而且美联储内部现在分歧也越来越大了， Exponents 的诺埃尔·麦克雷斯就说，这是投资者要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，这次情况特殊，通胀没完全控制住，政策又不确定，美联储内部对降息幅度的看法也不一样。
还有市场上普遍担心美国会过度发债，你看最近美国各种期限的收益率都在回升，十年期的现在比去年九月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还高呢，这在以前的宽松周期里可不常见。
2024年底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情况，美联储累计降了100个基点，结果美债收益率反而涨了。长期收益率可是很重要的，它是家庭、企业和政府贷款成本的基准呢。
对，特朗普从第二任期开始就一直想让长期收益率降下来，他特别关注十年期的，还一直催美联储降短期利率。财政部长贝森特11月演讲的时候还说，在拜登时期支出大增之后，现在在压低利率方面有进展了。
低利率确实能帮到经济里的一些困难领域，比如房地产市场。现在楼市不是不太好吗？很多房主都不想放弃手里的低抵押贷款利率。
个人和企业从年初开始倒是松了口气，但债券市场其他地方还有压力。麦克尔雷斯就说，违约拖欠的情况变多了，资产支持证券的利差也扩大了。虽然美联储降息降低了短期借贷成本，但汽车贷款那边没怎么传过去，消费者债务的负担能力以后可能会成问题。
收益率长期维持高位对美国政府也是个威胁，因为政府要付更多的利息。迈克尔雷斯说，这会儿冲击经济的很多领域，还有特朗普想推行的政策也会面临风险。现在大家都担心利率和收益率会过高且过久。
是呀，这些问题都挺让人头疼的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市场的变化还是挺值得关注的，毕竟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呢。
对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，希望这些信息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啦。